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在这么美丽的地方聚会实在是很大的福分，所以特别感谢教会邀请我们来哈，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也享受神创造的美好。这几天我们聚会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聚会的组织很特别，通常呢说一般培灵聚会就是培灵聚会，福音聚会就是福音聚会，但是我们这个聚会呢，我在跟教会同工商量的时候，他们要求我说又要福音又要培灵还要讲家庭你们是很贪心的，什么都要所以我们现在的安排是这样，就是每天晚上，就是第一堂我们讲福音信息，讲福音信息，然后呢我们到明天早晨呢就进到圣经信息，就是我们做研经，做深度的研经。第一堂我们是福音，然后深度的研经，然后深度研经完了以后呢我们讲应用，所以这样一二三，然后我们再重复一次，到明天晚上呢我们再次讲福音信息，然后到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再来深度的研经，然后再来讲应用，所以我们这个是两个循环，从福音到研经然后到应用，我们有两个循环，所以这是好像我很久没有看到去带领聚会的时候是这样组织的，所以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这个体验，就脑子不断的要换，今天晚上要布道，然后呢明天要研经，然后师母要讲家庭，他就定在那儿要讲家庭，所以这个第三堂讲家庭跟第六堂讲家庭都是师母来讲，还比较有权威啊，可以讲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已经信主的？已经信主了，我看是差不多是100%吗？基本上是100%啊！啊，请放下。所以我们讲福音信息，大概我们可以成是可以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研讨会。我说清这意思没有？我们一起来思想啊，再次的来思想福音的真理，然后再想。福音的时候想到这个福音的真理是怎么样的，使我们的灵从最终得自由，也让我们知道当怎样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世上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不是我们信仰之路的终点，而是我们信仰之路的开始，然后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神说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特别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叫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后边怎么说的，你们不熟悉这节经文吗，后边怎么说的，是做我的见证，所以神的要求是要我们做见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我看大家基本上都是信主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多少要呼召人信主的这个任务，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福音的真谛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一个题目，就是要做自由的人，做自由的人，自由实在是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极为崇高的追求啊。请大家想一下，你们可能。我想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图是谁，因为他没那么他的脸没有那么有名，但是他的名字其实蛮有名的，他的名字叫做裴多斐，这下有人知道他了吗，裴多斐，有人知道有一个有名字叫裴多斐俱乐部，有人知道这件事吗，有人知道匈牙利事件吗，有几个啊，我觉得发现大家还是比较年轻的啊。这是一个匈牙利诗人，虽然我们你看他的形象你也许不那么知道他，但是把他的诗列出来你一定会背，他怎么说的，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人的生命当中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慕道的朋友会觉得说你传个耶稣给我我就没自由了，我以后要听他的我就没自由了，其实我们的主是赐自由的主，我们的主是让我们能够战胜罪，能够在生命中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 小朋友会觉得说，真正的自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吗？你会这样想吗？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小朋友想，我要争取自由，我不吃饭，我要吃冰淇淋，我吃冰淇淋，你给我吃就是我的自由，我不想睡觉我就不睡觉，这就是我的自由，这是吗？这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顺从人的这个欲望然后到极致，那个不是自由，而且那个常常是非常危险的。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30多年前，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时候的留学生都是很穷的，对吧？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的人，现在中国了不起啊，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出来的人都非常有钱的啊。我看到新生啊，这个来了买新车啊，那个我在学校 University of Iowa 那个 Iowa City 的这些 dealer 都是免费的帮助中国同学学会这个办活动，只要你把我们的广告放在你的通讯录上啊，那现在都是买新车的，我们那时候不，我们那时候叫做出来的时候是几十块钱啊，两只皮箱，眼睛发直，心里发慌啊，都是那样出来的。所以我们买辆车400多块钱买辆车，老破车，但是还觉得挺宝贝的，在那儿开，所以一开有了问题了，我就拿到车行去修，就是弄到 garage 去修。我记得特清楚，有一次那个 garage 那个人呢帮我检查了车，就跟我说，你车啊不光你送来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问题，还有那个问题，要修这儿修那儿修那儿，还有他指着一根管子，他说这根管子呢啊是这个输送啊，他就跟我讲了，说是输送那个液压传动的那个液体的，他说这个管子呢也不好了，也需要换。我后来看我发觉那个管子也没有破的那么厉害，好像那个 leaking 也不严重。然后我说这个管子不换行不行啊？然后他就看着我，就这种很诡异的看着我笑笑说，他说行啊，如果 if you don't want to stop 那是刹车油，那是刹车液体。他说如果你不想停下来的话，你不想你的刹车正常工作的话，你就别换。汽车的厉害在什么地方？汽车的能力在什么？不是在于它跑得快，在于它，你让它停的时候它能停，你让它转弯的时候它能转，那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自由是我们能够不做那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对吗？我们不被那个肉体的情欲的那些东西捆绑，不陷在各样的瘾的当中啊，脱离罪的束缚，才能进入真正的自由。但是通往自由的路是不容易的。就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说中国新编的学生字典呢，讲字有自卫的这个片子，但是找不到自由。人家说人呐、啊，人这个文化越来越偏离神的时候啊，这个自由也变成假的了。通往自由的路是不容易的，我们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要愿意能够改变自己，愿意能够改变自己，愿意能够啊否定自己的过去，才能够在信仰的路上往前走。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地区，我们在那儿住了20年，我们在教会参加小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那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在聚会前聊一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一个太太呢就在人面前抱怨她先生，他们关系很好，她抱怨就是一种啊很亲热的抱怨吧，她就抱怨说，你看看我们家这个老先生，他怎么搞，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早晨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在小区里开车开得那么快，结果被警察给 pull over， 警察给他从弄到路到一边去，警察很生气。说警察很生气，这个弟兄呢已经来美国很多年，很懂规矩，一看被警察叫到路边，马上把窗子降下来，坐在车里很难衣服的样子看着这个警察。然后警察就走他边上说，哎，你知道不知道你开的有多快呀，这是居民区啊， residential area， 你开的有多快呀。这个弟兄回来看着他说，我每天都这么开呀。然后那个姐妹就说，还好警察就给他开了一张罚单，没给他开10张，他说他每天都那么开。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在思想信仰的时候，在追寻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要逐光而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能够否定自己过去的勇气。 不是说我过去一直这么做就是对的，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反思在真理的光照中重新的来思想。那啊，再多说一点吧，一会儿再进来讲这个啊。这个在我们从小的时候，我想我自己也是在共产党的这个文化下长大的，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啊。我就回想，我说我什么时候就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了？什么时候就接受那个不相信神的思想了？什么时候啊，就对别人说我是从猴子变的了？其实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好好想的。我传福音的时候也应该这样，跟你所关爱的那些追寻真理的福音朋友好好的来思想。进化论常常成为我们信主的路上的一个拦阻，不是吗？常常你传福音的时候，人说没有神呐，我就问没有神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没有神呐，我是猴子变来的，我是从猿进化来的啊。我信了主以后到美国来啊，有机会信主，有机会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来听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来学习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圣经的光照当中，才发觉我们其实原来有很多的误区的。你们知道，我相信我们多数的人都没有专门研究过进化论的理论，可是可能我们过去都多多少少受过进化论的影响。你们知道有八个字是特别讲这个啊进化论的总结的，你们知道是怎么说的？
是什么？
适者生存。前面还有四个字是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看，我们虽然不是研究这个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变成了进化论的金科玉律，而且深入人心。我想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学的，但是我知道这八个字。后来我就去查这八个字啊，出来的很早，这是在1893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中国人呢，他叫严复啊，在那个他是这个从清朝然后到这个民国，在这个过渡时期啊，他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他把英国人就是汤马斯啊赫胥黎写的一本书叫做《天演论》给翻成了中文，就把这事儿翻过来了。这是啊，19世纪末的时候，他把它翻成中文翻过来。严复是个大才子，严复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而且国学非常的好。他一边翻这个赫胥黎的书啊，一边就觉得，哎，这写的不怎么样嘛，我来给他改一改。所以他翻中文的时候，他不是老老实实翻人家英文，他翻翻他就说，我就把它改成这个吧，改成那个，他反正一边翻一边加他的东西，然后所以经过他出来的东西呢，中文很漂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多漂亮！那个赫胥黎写不出这么漂亮的字儿啊，但是他就把它给他弄出来，那很多东西其实是他加进去的，这是一件事儿。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物竞天择，物竞和天择说的是两件什么事情啊？物竞是竞是什么？竞争，所以物竞说的是竞争，天择呢是什么呢？天选择，所以一个是讲竞争，一个是讲选择。竞争跟选择其实都跟进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哎，大家注意到吗？我可以跟你竞争，咱俩都不进化，咱俩过10年还都是人，没有人说这长个犄角，那儿长个什么东西，不会有那种东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竞争，竞争跟进化是不同的概念。那选择呢？选择跟进化也是不同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都不进化，我们都是神创造的，然后呢神也来选择，有的被选中，有的被留下。我们也可以竞争，我们不进化，我们也仍然可以竞争。所以竞争选择这件事本身不是进化，它不是，至少它也不能成为进化的证明。那么适者生存呢？你想这个环境当中，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定是适合这个环境的，对吗？ 所以适合的会生存，生存的一定是适合，适者生存，这叫同意反复，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说的更直接点叫适者生存，就是废话，因为他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你看创这个进化论的它的这个抽出来的金科玉律里边其实没有进化，我们被它忽悠了上百年，我们这是需要反省的时候，需要重新的来思想，来思想我们人不是无来由的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人是带着那个造物主的荣耀，那个高贵，那个价值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是失落了，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他的面前去。所以我想到十六个字，我怕今天晚上也说不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块儿来想这十六个字，完了以后你可以用这十六个字呢来向别人传福音。第一个四个字叫时空有始，时空有始，我们的活在时空当中，时间空间，我们活在这当中，思维的它是有开始的。这件事呢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不管他信主不信主一直在寻求。早些时候引力波被发现，2016年2月的时候有正式的报告出来，轰动整个的科学界。那个时候 PBS 说什么，说引力波揭开了宇宙起始的面纱。那个时候 CNN 说引力波的新发现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显著的意义，因为它基于圣经的信仰，它为这样的信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是我们稍微说一下，你不必是物理学家，你知道有这事儿就行，因为这个事情是报上也常常谈的，大家知道引力波的发现，而且通过这个实验的手段来把它捕捉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这件事在科学界里边的影响非常的大。然后接下来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了三个这个老同志们啊，这个发给三个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他们都是在引力波的发现当中啊做出了贡献的人。在这之前呢，科学家呀，他们能够去探索宇宙的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去探索留下来的那个痕迹呢，是宇宙背景的微波辐射。那个微波辐射呢，通过演算只能看到，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开始的话，只能看到大爆炸38万年之后的结果，这是科学家这么相信。而引力波呢，让科学家能够几乎回望这个宇宙开始的那个大爆炸之初的那一瞬间的情形。所以他们觉得，哎呀，那我们跟这个宇宙的开始更加接近了，所以特别特别的兴奋啊，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呢，能够慢慢的揭开宇宙的起源。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呢，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看这个事情，因为更早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卡拉姆，他是中世纪的思想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这大家能接受的，他提了一个卡拉姆论证。他卡拉姆论证怎么说呢？他说每一个有起点的事都有一个起因，能同意吗？想想看，每一个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从哪儿开始的，他呢，你知道它的起点，你追着那个起点的时候，你会追到它那个起因，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事儿开始。所以这个大家能同意吧？每一件事情啊，有起点的事情都有一个起因，所以只要有起点就有起因。那么宇宙被证明是有起点的，说明什么？说明它也有一个起因。这是一个三段论式的逻辑的推论，这也是科学家们这个有理智的，大家也是普遍的能够接受的。这个回来再看，这就看到从引力波呀大爆炸理论呢，这些科学家们在探索的时候呢，这些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慢慢的都指向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么美好的太浩湖，这些地方都是有起点的，都是有一个起源的，世界是有一个 最初最初的起源的，最初最初的起源，最初最初的起源，让我们想到那是什么呢？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一切的事情推到最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有个起因，推到最开始的那个第一因，那个第一因他自己不被创造，他自存永存自在永在，那一位圣经上就把他叫做什么，我们尊称他什么，就尊称他为神。神创造天地啊，科学家的努力，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有开始，有开始表明它的背后有设计者，表明它的背后有设计者，有那个设计者，那个创造者，那个一切的源头，我们把它尊称为造物主，把它尊称为神。这是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据啊，科学家发现了宇宙啊，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宇宙，宇宙当中有好多的常数，通常科学家都承认有19个常数啊，包括光速啊，每秒30万公里啊，然后这个普朗克常数啊，然后重力常数，这是我比较熟悉的，还有关于电子的质子的这些的啊静的质量等等。这些你们注意到它后边都是10^(10^4)，就是写个分子被实除，那个后边那个零是一直零几十个在后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就是这样小的那种常数都不能有一丁点的不一样，这个常数要是有一点的变化的话，我们在这个宇宙就不能存在。我给大家看一个3分钟的短片，这个就是讲宇宙微调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关灯吗？
Scientists have come to the shocking realization that each of these numbers has been carefully dialed to an astonishingly precise value, a value that falls within an exceedingly narrow, life-permitting range. If any one of these numbers were altered by even a hair's breadth, no physical, interactive life of any kind could exist anywhere. There'd be no stars, no life, no planets, no chemistry.Consider gravity, for example. The force of grav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If this constant varied by just 1/10^60 parts, none of us would exist. To understand how exceedingly narrow this life-permitting range is, imagine a dial divided into 10^60 increments. To get a handle on how many tiny points on the dial this is, compare it to the number of cells in your body.Or the number of seconds that have ticked by since time began. If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had been held to by just one of these infinitesimally small increments, the universe would either have expanded and thinned out so rapidly that no stars would form and life couldn't exist, or it would have collapsed back on itself with the same result, no stars, no planets, and no life. Or consider the expansion rate of the universe. This is driven by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A change in its value by a mere 1/10^120 parts would cause the universe to expand too rapidly, or too slowly. In either case, the universe would again be life prohibited. Or, another example of fine tuning. If the mass and energy of the early universe we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to an incomprehensible precision of 1/10^10^123, the universe would be hostile to life of any kind. The fact is,Our universe permits physical, interactive life only because these, and many other number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and exquisitely balanced on a razor's edge. Wherever physicists look, they see examples of fine-tuning. The remarkable fact is that the values of these numbers seem to have been very finely adjusted to make possible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f anyone claims not to be surprised by the special features that the universe has, he's hiding his head in the sand. These special features are surprising and unlikely. What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for this astounding phenomenon? Given the implausibility of physical necessity or chance, the best explanation for why the universe is fine-tuned for life may very well be it was designed that way.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word of God. The skies proclaim the work of his hands. Day after day they pour forth speech. Night after night they reveal knowledge.
我们就放在这儿，我们现在剧场重新开亮灯。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四个字是什么？时空有始，时空有始。刚才这段片子呢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宇宙当中有这么多奇妙的这种微调的数，这个微调的这些参数是一点都不能改变的，它是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三周前去了一个特别热的地方，是在那个 Arizona 的一个城市叫做土桑。有人在那儿生活过吗？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想体会肉被烤成肉干的滋味，你就去那儿。去了那儿，我们在那儿有营会啊。结果是因为是营会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去看了一个很值得参观的地方，叫做 Biosphere 2。 有人知道 Biosphere 2 吗？就是生物圈二号。什么意思呢？在80年代末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想这个地球人的将来，地球有了末日怎么办。于是有一个德州的富豪，当时出了几千万美金，在那个荒山野岭里买了一大片地，说我们在这儿建造一个生物圈，就是模拟地球的情形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圈。地球作为 Biosphere 1， 就是这个生物圈一号，生物圈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天地。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隔绝的空间，然后在里边呢来模拟地球的情形啊，让将来我们要移民火星或者移民月球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圈去，然后好生活在那个地方。他就做这个试验呢，这40亩地的这个大温室里边想到了所有的东西。我们去参观当初做试验的时候，在那个里边有一大片水，这是他们说这是 ocean。然后呢有一片树，说他这是亚马逊丛林。然后呢又有一片这样地，这是什么哪儿哪儿的荒漠。然后包括他地球上能想的事情都想到了，然后这生物上的这个系统循环怎么样都想到了。他的目标就是说，我们来仿照这个地球的这个情形，将来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活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得是能够自己循环的，就是说你一旦东西带好了进去以后，它自己能够再产生出粮食出来，然后呢能够再供应你下一波的这个口粮，能够这样循环下去。后来有8个不怕死的人进去了四男四女好像是就进去了，说我们立生死状，我说我们愿意去在那儿活2年，看看能不能活下去，这个给全人类做试验，我们要去那儿活2年。后来我就看他们拍的那个片子，这个人进去了，这些两人进去了以后就跟外边隔绝关系，然后在里边要种地啊，要培养动物啊，怎么就想办法就处理废物啊，怎么循环的活。然后那个片子上写他就放他们的裤子，后来就是回来去放，说那裤子原来裤腰撑开了是这么大的，然后就后来过了半年以后，那裤腰变这么大，然后变这么大，最后那个就是那个人在那后来瘦得不得了，就活不下去最后呢宣告试验出失败。这些人回来说，因为那个里边氧气严重不足，二氧化碳超标100多倍。就是想到说科学家动了这么多的脑筋在那个地方花了那么多的钱，弄了一个环境用了所有的人当时有的科学知识，试图来造一个地球这样的行星都做不到。 里边有好多微妙的参数你不知道，那个微妙参数这神定的，你做你没有做到，你或者你不知道，这个系统就不 work， 就不能成功。那什么意思啊？我就回来就想，我说我们能活在这儿，有这么美丽的地球啊，在那儿是做我们的家乡，实在是神的恩典，实在是神的恩典，是有创造者极大智慧的，不是碰出来的。你走遍银河系，你也找不着第二个这样的地方。第二个四个字呢，是科学有界。科学有界，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科学是无限发展的，这个对，科学虽然能无限发展，但是科学仍然是有界的。就像人跑100米，100米的百米跑的记录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只要你的时钟的测验能够越来越细，但是它是有界的，你不可能一秒跑完100米，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秒钟就跑完100米，你可能是9.53 9.522229 什么什么这样出来，但是是有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规律，科学的疆界也为规律所界定。所以有的时候你跟那个福音朋友讲这个信仰上的真理的时候，他会说我相信科学就好了，我会相信科学就好了，科学是无限发展的，现在不能解决，将来科学发展了我就能解决了。但是不是啊，科学它是限制在规律的这个domain之内的，它是现在这个疆界之内的，我们要去追寻的是规律的创造者，规律的创造者它是在这个之外的，我们要寻求的是真正的为什么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科学上所做的事情啊，所回答的几乎都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科学回答的是 how 而不是 why。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就说天为什么会下雨啊，你问科学家天为什么会下雨啊，科学家就说哦，这个上升的热空气拖不住下降的这个水珠了，水珠越凝越大，重量越来越大，上升的热空气拖不住了，然后它就变成了水，就滴下来了。这个是为什么会下雨吗？这其实不是为什么会下雨，这是告诉你雨是这么下下来的。 How 和 why 是不一样的事情。你还可以接着问为什么上去就拖不住了呢，你就会跟他讲有地心引力的问题，然后你就问为什么有地心引力呢，然后其实这个你就可以一直这样的问下去，因为他回答的其实不是 why， 回答的是 how。我们在信仰当中要追求的是世界的本源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到底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来了做什么，我将来要去哪里，这些叫做世界的本源问题啊，也有人把它叫做 ultimate concerns， 就是说终极关怀。你注意到这个才是，这个是超越科学的，这是超越科学的，这只要进到信仰的层次才能解决。当然你记这样的问题，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我，你不能把它换成你，你换成你，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从哪儿来，这是小区保安问的问题，对吧？那当然我们想我来想我是谁，我来想我的价值是什么，这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热衷的科学，我们以为特别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是。我自己也是科学爱好者，也是学习科学的，也是在这个背景出来的，越学的越多，发觉科学其实是有局限的，是不能突破的啊。这个1920年代的时候，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发表了测不准原理，让我们知道科学是不可能无限的精确的逼近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就是不可能更精确了。这个我们不细讲了，有点像那个什么了，有点像科学课。还有呢，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科学啊，我跟我太太，她是学数学的，她也在学她在她读数学博士之前，她也读过一段电脑的硕士，我们俩还都曾经以人工智能为专业学习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有过一些涉猎。在信息科学里边就提到这个罗素悖论啊，罗素啊是个英国人，是数理学家，也算是个哲学家，他就告诉我们说， 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他通过一个说法，他来告诉我们说，科学、数学其实是有它的局限的。他来定义一个人，他说：“我给你们来用你们习惯的语言来定义一下，谁是理发师？你们想给理发师下个定义？你们听说过这个事吗？给理发师下。”他说理发师怎么定义呢？理发师的定义是这样的，理发师就是那些为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人。听清楚他的意思吗？有道理吧？他说理发师就是那些为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人，所以这个是合乎语法的，这是一个合乎语法的表达。那么我们用这样的表达能不能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符合这个定义呢？这就是他悖论，他就说的。好，我来说，我华歆，我是一个理发师。罗素就会来问我说：“华歆，你的头谁来理？”我的头发谁理？你们说我头谁理啊？我太太理哈、啊，或者说理发师理。那我太太为我理发的话，我就是一个不为自己理发的人，对吗？
对。
按照理发师的定义，理发师要为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我是一个不为自己理发人，理发师要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所以我才推出来我要给自己理发。按照理发师的职责，我要给自己理发。当我给自己理发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为自己理发的人，但是理发师是为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人。你们听到这个里边的这个反身性这个毛病了吗？结果你的头谁来理这件事情就不能决定。看上去是一个玩笑话，其实是讲了在这个数理逻辑当中的一个极大的问题。理发师的头谁来理啊？我们上一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啊，到最后纠缠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悖论，给大家看啊，给大家看这个艺术上的表达。你能判定这一段东西是接在它的上面呢，还是接在这个上面？在一个三维空间的东西在两维空间上展示的时候，你能做出判定来吗？再看一个，这是埃舍尔的画，荷兰画家埃舍尔画的画。你是左手画右手，还是右手画左手呢？这叫什么？这叫不可判定。就是你以为你可以判定一切东西，但是这叫不可判定。这个不可判定的问题后来被一个也是更伟大的数学家叫做哥德尔，被他所证明了。哥德尔就最后证明了一个叫做哥德尔不完全定理。我刚才说到我们上一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就跟这个罗素悖论这些东西打架，打到最后老师教我们把这个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的证明给我们看。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就说明什么呢？说在一个这不是很精确的数学语言啊，在这一个在一个推理系统当中，它的这个一致性跟完备性是不可兼得的。我说清这意思了没有？我们要用一个系统来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它是一致的，对吧？它是一致的，不能有矛盾的。但是科学家科学的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数学的局限性，就是说它一定是不完备的，它一定是不完备的，因为一致性跟完备性不可兼得。你要想包括所有的东西都在里边的话，一定有一些东西你看起来不一致。这叫什么？这叫科学的局限。你记住这个话就可以了。我只是想说明这一件事。我们不能指望科学救我们，科学可以给我们的生命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科学不是信仰，科学不应该成为科学主义，科学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那个最终极的目标。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是时空有始，第二个是什么？科学是有界的，我们要正常的来用它，这些我不讲了。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人生有限。你看到我下一幅画，我问大家，你们都会背至少一首李白的诗吧？是什么？我也是哈、啊，我们都会背这首啊。但是李白其实有更深刻的对于生命的体悟的诗，我给大家看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李白的《泥古十二首》里边的第九，他说什么？他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他说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你生出来啊，你就是这世上的过客，匆匆的就走过了，然后到你死的时候，你成了什么？回来的人，归人，就回到你来的地方去了。所以人生是很悲催的，你本来生出来了以后，你应该一天天的生长壮大，越来越厉害嘛，越来越好嘛，结果哪知道其实你生出来了以后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所以人生不是人生，而是人死，生出来以后就变成人死啊，说的难听一点的就是去死，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人生之路啊，人生之路其实是去死之路。所以他说人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逆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是寄居的啊，李白说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逆向行走的客旅。所以他悲从中来，他说同悲万古尘。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上的一切芙蓉都不要，都不值得珍惜，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要看到，其实神给我们啊提供了在真理当中，在永恒当中美好的归宿。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生其实是很短的，人生啊，我们的先贤老子在他的那个《道德经》的《德经》第五十章一开始就说：“人生是什么呀？出生如死。”哎，我一直以为这句话说的是共产党员什么解放军叔叔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说这样的事情啊。原来是老子说的。老子说：“人生出来就在死亡的路上。”这岂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想吗？人物杂志有一年访问这个杨振宁，说杨振宁说他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觉，原来生命是有限的。你说他60岁才知道这事儿，你说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的？人有的时候会很糊涂的啊。但是啊，杨振宁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啊，他现在也90多岁了。他在60多岁的时候回来在想，说人生是有限的，我们应当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应当想到要追求那个永生的那个方向。那我想接下来说的四个字呢，是天国有路。天国有路，我们重复一下，前面是时空知识，然后科学统计，人生有限，但是天国有路。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哈佛大学曾经从1938年开始就做一个对幸福感的研究啊，他到前3年前吧，他开始把这个研究的结果报告出来。他最后，因为他从1938年一直到2010几年2013、2014、2015还在做，他已经历时超过了75年，超过了这个1/4个世纪啊。他的那个主持的科学家有的都死了，他就一波一波在这换，最后的这波这个带领的这个科学家啊，叫做罗伯特·威丁格博士，他在那个 TED 在 TED 上边有短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是讲他们的这个研究。他们在波士顿地区找了2组不同阶层的724个人，这些人呢就追踪他们。他们有些人后来是工人，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律师、总统，还有有酒鬼，有居然还有一个总统。这个做实验的这批人呢，现在还有60个人和2000多子孙在继续，有几十万页的研究报告得出来了，就是研究人的幸福感啊。这个不是基督教底下的一个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信仰的目光来看。最后呢，大家要知道他在说幸福感，不是说你说你幸福了就幸福了。你知道那时候不是中央台去街访说你幸福吗？到时候去问你幸福吗？说最经典的一个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是，但是每个人幸福大家说的不一样。他说这个我有要求的，说你必须得年过80， 而且身体还得健康，老年痴呆了不算。心智清明，与配偶子女友人都能和睦相处，而且你的收入还要居于全美国的前25%。你想，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这个幸福感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这样的研究哈 啊每两年都有问卷给这些人，然后还去 interview 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个项目现在甚至还在继续，但是他得出来的结论呢是异乎寻常的简单。他说什么是幸福啊？他说幸福的人生建立在美好关系上，美好的关系哈、啊、是 relationship。 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 relationships，决定人生的幸福感的不是你的钱财，不是你的地位，而是你的人际关系的质量。而人际关系它的那个根本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你的创造者，你跟你父母的关系，跟你爷爷奶奶的关系，你跟天父的关系如何，这件事决定你人生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在我们传的基督信仰当中呢，有四个关键字是从这节经文来的，大家跟我一块儿读一下：上帝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把四个要素用红笔描出来了，这个关系到我们人生的人际关系质量。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有神，神是什么？神我们怎么尊称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尊称成神呢？刚才我们说了，天地万物的一切的创造者，神刚创造一切，人呢是被神所创造的啊。但是问题来了，创造的神爱人，但是被造的人呢不爱神。我们生下来自然的就是与神隔绝的，就是不认识神的，所以这之间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的结果是什么？是神爱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这就是神的独生子，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了，把那个看不见的神活出来给我们看，把神的话语传达给我们，把神的爱播撒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啊，让我们明白，由耶稣来明白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这样做了之后，带来了救恩之后，是让一切信他的，就是这个 faith， 信他的。好像一个收音机，原来是那个台没有调准，虽然是好的，也有电，但是那收音机里就发不出声音来，就播不出美妙的音乐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的时候，你的信心被神拯救了，你成了一个有信心的人，就好像那个没有声音的收音机调对了台一样。那个时候神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唱出那个美妙的音乐来。这是啊，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抓住这几个字啊。你们家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你哪怕他只有5分钟，你就跟他讲这四个字，你就讲这些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人主信啊，就可以把我们所信的啊表达出来，把最重要的东西抓出来。这上面特别讲到了神是爱，神因为爱，所以不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多年来不认识他，他仍然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怀中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甚至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而死。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是啊30多年前啊，1987年的那个8月来到美国。那个时候，那我太太已经先来了，她86年来的，她先我一年到啊爱荷华大学读书。那我也第二年我也来了。我来的时候啊，在旧金山机场转机，坐那个早晨4点多的那个红眼飞机，因为没钱嘛，所以要坐这个便宜飞机，坐红眼飞机上去了。那我一上那红眼飞机，那满飞机的人都在睡觉，早晨4点了，人上去都是睡眼惺忪的，东倒西歪的，就我特别精神，我特兴奋。 我特别兴奋，因为马上就要到太太读书的那个城市去了嘛。而且我是从北京来，我又闹时差，我本来也睡不着，我就扒着那个窗户往外看呢，越看越兴奋呢。然后那个空姐居然就觉得这个人大概精神正常不正常，是吧？他觉得我大概觉得我蛮有意思，他就过来跟我说话。哎，我你看我坐了飞机坐了这么多次了，到现在没有一次空姐主动这样跟我聊天的。但是那天居然空姐来跟我聊天，空姐就过来说：“哎，你是个旅游者吧？”他说 ：“Are you a tourist？” 我的英语虽然不好，我听懂了这句话。我刚到美国来，我说 no， 我很生气，把那个愤怒都写在脸上跟他说 no。我心里想，我是个研究生啊，我是个博士生啊，你为什么说我是旅游者呢？瞧不起我。我说 I'm a graduate student 啊，我是来读 PhD 的啊。我说你是哦，那他就啊，他就装出一副尊重我的样子来，那个嘴角撇的，其实也不是真的，他就装出一副尊重我的样子来说，他说那你去 Iowa 干什么？他说 Iowa 那是 middle of nowhere， 美国的这个西部的这些人特别瞧不起美国中部的农民呢、啊。红脖子一类的哈，他特别瞧不起他们啊，就说你去那儿干嘛？那 middle of nowhere， 不毛之地，你去干什么？我就说我的妻子在那里啊，因为那是我爱的，也是爱我的嘛。我跟他说我的妻子在那里啊。这时候他一脸不也全都收起来了，肃然起敬的看着我说：“perfect answer。”是完美的答案，那是完美的答案啊！我一直记着这段话啊，这段话，我也把这个写在我的这个见证当中啊。这实在是给我生命很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在追寻爱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动力，也是天经地义的啊，而且是人人都能明白的。后来我才明白，让我到美国来，不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更重要的是神爱我们。神不愿意我在那个环境当中失落，他把我带出来啊，给我一个环境引我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实在是他爱我呀。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爱神。我到了 Iowa， 这是我们学校这个校区中心的一个图片。在那个时候，太太很快信主了，当然中间也有一些事情，很快她信主了。她让我去教会，我总是不去的，然后我不肯去，我把他送到教会，孩子也信主了，把孩子送去，然后我就去实验室。然后他跟我说华新教会挺好，你去吧。我说我不去。去吧不去，他说教会有吃的，你去不去？他知道我啊。然后我说那我想一想啊，想的结果肯定还是去了。那时候就很滑稽的，就是去那边，然后去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我不能吃了就走，我还得坐下来听牧师讲道。然后呢回到家就跟太太批判牧师啊，觉得牧师讲的不够有逻辑啊，讲的不够这个观点不够连贯啊，口才不够好啊，就批判牧师。所以神很幽默，神让我现在当牧师啊，让我接受批判啊，说当初让你批判我的其他人，我不是，我想是神是知道我有那个体会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就这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就到1991年的11月1号，那天早上天也是很蓝的，那天天气很好的。我从我们住的地方追到我们学校的校车上，到学校去的时候，坐在我一个同学的边上，那个同学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山林华是个男生，是中国科技大出来的，在我之前已经毕业了，在学校里面拿到博士学位，拿到优秀博士论文奖，还得到了工作。所以我坐在他边上跟他聊，说：“哎，你回来了，你这……”他说：“啊，我去哪儿哪儿参加什么参加 seminar 这个科学研讨会，我回来学校里还有一个今天下午要参加，然后说这个论文怎么被一级杂志发表怎么。”我看着他这个满脸阳光啊，眉飞色舞的样子，我心里就想，真好啊。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说我们常常是这么想的嘛，对吧？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结果没想到下午3:40的样子，40几，我就在这个照片看不出来，在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条路，我就在这个路边跟几个同学等校车要回家。这个时候 就有几辆警车，我记得是两辆警车，那是一个单行道，很快的过来，开过来，开得很快，然后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停住，然后那个车上的警察就跳下来，跳下来以后把枪从这个枪套里拿出来举着，以警察特有的姿势就冲向这是我们学校的行政大楼，这个通向这个门。前面那个警察举着枪，很别扭的姿势，这样去拉那个门。他这样举着枪，这样去拉那个门。拉之前从门缝里往里还看一看，看完了以后把门拉开，对后边那几个警察这样：“你们进去。”就说你们先进去的意思，就让那几个警察先冲进去，然后他也跟着冲进去。我们那些同学在边上看，就看呆了，说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然后美国同学比较天真，比美国同学说拍电影的。我们说拍电影的，他一定有这个 cameraman， 一定有 crew， 但是没有啊。后来到家才知道发生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学校的这个不是我们中国同学的一个小中心，因为太太在做学生会主席。他是学生会主席，我是主席先生，所以我也管好多事儿。在回去那时候知道，就学校出了枪击案，知道北大的物理系的那个留学生，跟我早晨一块上学的那个山林华是同一个系的，是同门的师兄，山林华是他的师弟，他在这个物理系的一个seminar上突然发难，就是掏出手枪来射击。在物理楼里杀了四个人，包括他的系主任，包括他的指导老师，包括我早晨一块的那个山林华，也包括他们系的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德国裔的物理系教授，在那杀了四个人，然后跑到了这个楼，物理楼在那边，他跑到了这个楼，就是我在那儿等车的时候，他已经先进去了，他在那儿。要求见我们的一位副院长 Associate Dean， 教育学院的 Associate Dean， 要求见他。他是学校的 Academic Affair Committee Chair， 是学校学术事务负责的这个主席。找他的时候，跟他在说话的时候掏出枪来，把枪据说是顶在他的嘴里打了一枪，那个子弹从口腔里进去，从后脑穿出来。后来他还在这个楼里还打伤了另外一个秘书，然后自己到二楼，自己在自己太阳穴上开了一枪。所以那一时间我们是被这个事情震惊了，被震惊了。我当时完全呆住，我还记得太太在那接电话的时候，他那个脸上的那个僵了的那个表情，手在那哆嗦，眼泪流下来的样子，现在好像就还回想的时候还在眼前呢。我们吓坏了，我自己也在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为什么那么想说人生人死？早上还是人生的，到晚上人没了，下午人没了，那么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啊，人就没了。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啊？是怎么回事？那时候给我们极大极大的冲击啊！我们把中国同学找在一起开会。我们是中国学生会嘛，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我们是要把大家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讲，这叫抱团取暖，大家在一起要互相支持。我们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安妮，这个女教授叫安妮·克莱瑞，安妮教授她在医院抢救，她没有被宣告死亡，那个时候在医院抢救，有呼吸有心跳。那些我们这样一个开会的时候，学生们就上来讲这些事情的感受，大家彼此的鼓励的时候，教育学院的女同学多，他们就上台上来讲话。他们来讲话的时候，一开口说安妮就哭，眼泪就流下来。他们说安妮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想也想不到的，对中国人最好的美国教授。他说：“你们怎么能想到一个美国教授对我们中国人那么好呢？他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他带着十多个中国学生，博士生、硕士生都有。 他对他们精心的教导啊，是个很好的良师，而且呢又对他们像是朋友一样的来带他们，不仅像良师像益友，而且还像慈母。他没有结婚啊，他常常把这些中国学生带到自己家里去啊 party， 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礼物，请他们吃饭，老师请学生吃饭，给学生买礼物啊，对他们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们。那些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教育学院的女生上来讲这个时候在哭，大家心里都特别特别的难受，就说卢刚啊，卢刚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打谁你都不能打他呀，你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来这样对他举起枪。那个时候我们都盼望着他能被救回来。后来到了11月4号那天早晨，安妮的一个同事也是教育学院的女教授叫 Margaret Cliff， 她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张纸，啊，这张纸上面就写着 November 4th， 就是11月4号那天。他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说安妮死了。那时候我心里一紧，我很难过，没想到这个噩耗终于来了。然后他说，安妮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他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说他的一个哥哥跟两个弟弟呢，拥抱在一起祷告，他这是基督徒之家，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他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作为法人代表来照顾他，也帮助他处理家里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拥抱在一起祷告，说祷告之后就写下了一封给卢刚父母的信。这封信的开头就写着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他们就把这信递给我，我就读啊，这个信上就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阵痛啊，我们啊在我们姐妹的高峰，生命的高峰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何等难过。他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他就是从一个父母失去孩子的角度来理解卢刚父母的感受，让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就想，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这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同理心呢，是我们绝想不到的。要轮到我，我会生气的，我会恨他们的父母的，他们的父母，我会说你为什么培养出这么坏一个孩子，把我们的姐妹打死了。我刚在说这个时候，我说这个信呢，我就对这个给我信的那个 Margaret Cliff 教授，我说这个信是天使写的，是天使的语言，但是我的那个 but， 我的那个但是刚出来，这个 Margaret 教授很理解我们中国人的，他马上伸手，他停了，他说你意思说你别往下说了，他就接着说，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句话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样的信仰？他说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是第一的。圣经上写着神就是爱，他说爱是第一的，他说宽恕和爱是高于公义和复仇的。我后来信了主才明白，公义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里，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时是被极大极大的震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接着说，他说我给你这个信是让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你把这个信翻译成中文，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当卢刚的骨灰盒从美国运回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就是卢刚父母所在地的时候，让这个失去了孩子的伤痛的父母的心可以被神的爱所安慰。他们想的是这么仔细，想的是这么周全呢、啊。那个时候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点头说好。我想到说我要找一个中文和英文都最好的中国同学 把这个信翻好寄回去。啊，我最近查到了一个资料，就是当卢刚的姐姐他们收到了教会的信，啊，也应该是收到了这封信，同时也收到了以后给教会的回信，他们也是很受感动的，啊。所以当时给我的世界观，给我的看人的方法，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的这个看法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我心里也是有很大的疑惑，难道就是这样宽恕就好了吗？难道你光说爱就可以了吗？你爱能够战胜仇恨吗？第二天，应该是第二天，不是第二天就是转过来第三天，反正非常的近啊，就开始举行了，就举行了安妮的追思礼拜。我们中国学生在校的都去，大家能不是课也不是不上请假或者都去了，都去参加安妮的追思礼拜。在安妮的追思礼拜上，我就听到牧师讲啊，那个牧师讲什么呢？讲说这不是一个悲哀的事情，虽然人的脸上都有对安妮的怀念，都有想起他来那个不舍的泪，但是人脸上是有笑容的。他说人生啊，在对安妮来说，他是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是什么呢？他就安息在天父的怀抱当中了。天父的怀抱，那个永恒的美好，那个真正的平安自由的地方啊，那是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还要更好的。他说所以这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什么意思啊？生命的礼赞。他说这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他说我们在这儿要欢喜，若是我们悲哀，安妮的在天之灵不会原谅我们的。那一天让我开始想到，原来死不是一个铁壁铜墙，在死的铁壁铜墙上还有一扇恩典之门，这扇恩典之门打开了，其后还有更美好的未来。那时候还不太清楚，是模模糊糊的看到这一点，心里非常的向往。那我在追思礼拜之后，我跟其他同学一样，我们都没走，我们就留下来参加那个 reception。 中国人还带了好多吃的东西去，就在那儿，就是有个 reception。 在 reception 上边，安妮的三个兄弟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很正式，所以很容易看出来是他们。这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三兄弟就在中国学生当中穿梭一般的走，跟中国学生握手。我看到好多我的朋友，那些比较粗犷的男生啊，跟他们握手了以后，那个表情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还奇怪呢，我说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结果我的手就被其中的一位握住了。这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这个三兄弟当中第一个叫 Frank， 握着我的手，他比我高，握着我的手也比我壮，笑盈盈的看着我，问出一句话来，我死都想不到。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出生的吗？我被他握，我说我哪知道你哪出生的，我也没见过你，我也不认识你，对不对？我不能说啊。我说他知道我回答不上来吗？他这句话刚一出来，他马上就回答，他说我是上海生的。他说我是上海生的，他接着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我知道这个人那么认真的，那么真诚的，笑盈盈的看着我，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他是中国上海生的，什么意思啊？他爱我，他在乎我，他在乎我们这些中国人心里的感受啊，他要把我们的那个负疚感拿掉啊。他后边的话就说，你要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当时看他，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好的话，我说不出来，我想冲他笑，可是眼泪就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我握着他的手冲他笑，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那种爱啊，从他的心里到他的手到我的心里就这样传过来，那个奇妙的感觉永远不能忘怀。我想就是那个时候吧，神的爱奇妙的改变了我，改变了我那个沉睡的冰冻的心，让我能够转向身来看他。我当时心里就想了，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情怀呀？我能像他们一样的生，一样的死， 一样的喜乐和盼望吗？当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也要这样来生活。我相信是那一天神改变了我，神也要我把这个感受传讲出来给我们在这儿的每个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我为这个使命现在已经奔走了好多年。我在那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想应该是那天，也许是接下来两天，我心里有那么一个愿望，我想跟太太说，我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后边有句话我也不记得说出来没有，那就是有吃的没吃的都去，因为我要追寻那个真理，不然的话我在黑暗当中，真理给我带来黑暗中的光，让我那个寻求的心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若不借着他，或者就说必须借着他，人才能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聚集，我们都是得了神恩典的人，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永恒的真理。耶稣是道路，耶稣是救赎。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今天是我们退休会的开始，我们把眼光定睛在耶稣身上，定睛在这位爱我们、救我们、赎我们，而且带领我们道路的神身上，让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让真理的光从我们身上折射出来，也把这个我们周围的朋友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要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美丽的湖光山色你招聚我们，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救恩，思想你的呼召，也思想我们当怎样来见证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享救恩之乐。你的心意不止于此，你也要让我们彼此相爱，活出美好的见证来，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为我们中间可能还是有几位没有正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救主跟生命的主的人，这样的追寻真理的朋友，我们为这样的朋友们来祷告。既然来到这里，正是说明我们有追寻真理的心。当我们有追寻真理的心的时候，天父耶稣必赐下悔改的灵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悔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投向真理的光。谢谢主，求主继续的赐福保守我们的营会，带领我们这几天，愿主的名被高举。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